不是没有用的学问呐、啊，没有用的学问会被时间淘汰的啊！所以现在这个佛教的时候，逐渐逐渐被社会淘汰掉。为什么呢？人家看到这个学佛的都是消极，都是社会寄生虫，没有这个存在的价值。而我们今天所表现的确实是如此。谁造成的呢？佛法本身不是如此，是我们后代啊，释迦牟尼佛不争气的徒弟干出来的。道理到处宣扬，让社会上人都知道，人家晓得佛法真正的道理。我觉得他还没觉得，人相具足了，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通通具足了，第一凡夫，不是佛菩萨。啊，禅宗里面说，恰恰用心时啊。恰恰无心用啊，同时呢是一不是二啊，这个用的什么？用真心。这不是用的妄心啊，啊，一见思一闻声，在这个里面学什么呢？说一个简单的话，学一个一尘不染，学道为静转，这个就是在行音上下功夫，不为静转啊。佛在金刚经教给我们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。这个不取讲心不取，不是说思想不取，思想要不取，那就有体无用，那就像阿罗汉一样啊，都在这个天真涅槃上去啊。大乘法不是如此啊，大乘法里面世间跟出世间是一不是二，一真法界。你们看看这个四十华严五十三参，那个就是一真法界的相。啊，无取也无舍。啊，无舍是什么呢？样样四自住。啊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样样都是。这个叫不舍啊，不取是呢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知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一天做到难的事情，心里未曾动一个念头。啊，所以不取不舍啊。这是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意思啊！啊，叫我们真正的用功夫。你行音之相确实是很难进啊，主要就是我们不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完全被迷在这个境界里面。你们再看底下一段啊，它既不是水性啊，既不是空性呢，也不是水性。月立空水，空非有外呀，水外无流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 如果离开空间离开水，破流也没有啊。离水就没有流的相啊。换句话说，心因如果要离开真如业识之外，没自体。是故当知，心因虚妄，本非因也，非也自然性。这一句是佛在此地下的结论。穷究虚妄的根源，本来是妙真如性啊，所以才给大家讲真妄不二啊。找到了根源是一不是二啊，根源是什么？就是事实的真相。事实真相就看到了，哦，原来是一不是二啊。我们现在就是迷失了事实的真相啊。诸位要晓得了，迷失事实真相是苦不堪言。明白之后了，清净自在啊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了解真相啊。了解真相的人住一真法界，不但没有六道轮回啊，你身为人家菩萨也没有啊，不但菩萨也没有，你佛也没有。一真啊，我们看看诸佛菩萨历代祖师苦口婆心的以种种方便，可以说都是唤醒我们的迷梦啊。都叫我们回头啊，几个人听召唤，几个人肯回头呢？佛祖的召唤从来没有休息过，回头的听召唤的那都成佛做主了，不肯回头不听召唤那还是在六道轮回。我们可不能怪这个佛菩萨，哎呀某人他成就了，那人家听召唤，人家肯回头吗？我们还流浪生死，我们不听召唤怪谁呀？年轻诱人们又是大错，迷上在家里第一段大意是说你前面讲空比喻作真如，树灭比喻作藏识，那么行因不因真如而生， 也不因当时而有，但是他也不离开真如与当时啊。像这样，一直推求，俗话所谓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、啊，不及空水，不能非因缘呐、啊，不离空水，那也非自然。既然非因缘自然，那么当然是虚妄的。只要我们一看到他事实真相，哦，他是一个虚妄的，当下就明白他是本自无生。生不灭，这就叫做妙真如性。那么从这一个行音，也就能够通达实相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事实的真相呢？啊，实际上这个事实真相确实是呈现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对于这个事实的真相是迷而不觉啊。不起真相啊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得其真相，就是迷了这个事实的真相，这才给他方便建立一个假名，叫行音，啊，叫摩那。那么这一段就讲到这里，啊，下面呢，就是讲幕后这一段，啊，十音，二来也是。若难，譬如有闻，取品且品，色其两孔，难中情空，千里远行，用想脱过。那么这个是讲的二类也是，啊，这是说到一切法的根本，啊，用这些名词来讲呢。讲到一切法的本体，啊，本体如何变成现象，那是莫那的事情，行音的事情，啊，现在单从本体上说，这个是讲的第八识，啊，识音，啊，那么此地啊，这个比喻说得很好。实音，首先要想的，佛在本经里面给我们讲，性觉真空，周遍法界，这是本觉，这个是本性。那么拿今天的话，这个哲学名词的本体，宇宙万物的本体，是周遍法界的， 还是觉得那么现在我们要说说觉与迷，什么叫觉，什么叫迷？我们从最粗浅的方法来辨别啊，你会辨别了你就会修啊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功夫才用得上力啊。觉是不起念，是无分别啊，眼睛呢见这个色相清清楚楚，这个是觉。眼见一切色法，在色法里头起心动念呢，这就是迷啊，这个是山子迷了啊，这是花迷了。老子也说过啊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啊，常道常名是觉，非常道非常明是迷啊。所以佛说法四十九年呢，他否认了，他不承认啊。他们又说过一句话，谁要说佛说法了就谤佛啊。他是不是真的没说过法呢？真的，真没说过法。所以是说无说，无说说啊，说个无说是一不是二啊。我们糟糕啊，我们说也是迷，不说也是迷，人家说是觉，不说也是觉啊。问题就是呢，他是住在一真呐、啊、他是一不是二啊，我们说与不说是二不是一啊，这叫你啊。六祖在谈经的说得好啊，佛法是不二法啊，佛法是觉悟之法，觉悟是一不是二，二才不觉了。法界的无所不觉，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，你这个心呢没有界限，这个心呢是周边法界，还起一个心动念，我们这个心就不能周边法界了啊。这个就好像水一样，水不起波浪的时候平静的啊，那个池塘多大那水就多大。如果我们头一个石子好起了个波浪了，它就有界限啊，它那个波浪起得多大它界限就多大啊。所以我们才有分别，才有执着啊，就有了界限啊。有了界限就苦啊，有了界限就造业啊。啊，界限不是本来有的，本来没有啊，人为的啊，啊，人与人没有界限呐、啊。那么你自己要造戒心，造戒心就有冲突 有界限就有烦恼，那有烦恼一定造业，造了业必定有果报，或业苦，这就算了。轮回本来没有，轮回是自己造的呀，自己制造，自己在受，在那里受报，自作自受啊。那么这个是把什么呢？把这个真性在此地所比喻作虚空，无尽的虚空，要应用时就起了界限了，啊，起了分别，生了执着了，这就好比什么呢？好比这个瓶子里面就空了，啊，瓶所瓶，啊，瓶所原来是个鸟的名字，啊。是两个头的鸟啊，啊，所以底下讲色起两孔啊，啊，两孔比的什么呢？无法而知，啊，两种之中，一个是人我知，一个是法我知，所以把它比喻作瓶些瓶。那么这个瓶子里面是空的，里面当然有虚空啊。好，我们先拿到这个虚空，瓶子里面虚空，把这个瓶子从这个地方夹地送到一地，叫千里远行用香踏过，我们送到别的国家去作为礼物啊，送出去了。这个经文的意思是把瓶且瓶比喻作生死虚妄的这个色相，也就是第八识所执着的倾向分啊。我们现在所看的种种色相都是阿赖耶的倾向分呐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是阿赖耶的相分呐，啊！我们的六根是阿赖耶的圣意根，啊，嗯，这个就是瓶且瓶的比喻的这个啊，两个孔，刚才说了，就是无法而知。原来这两种执了，就将二空真如之理占蔽了啊！不晓得人我本空，法我本空啊！瓶子里面的空性啊！那么诸位要记住，我们把这个瓶子，瓶子里面是空的啊，这个东西能做实验，很容易做实验啊。他说是两个孔啊，一个孔也一样嘛啊，就像我们这个茶杯也一样，这茶杯里头要没有水，空的，我们把盖子盖好，这个里头虚空在里面，它是密密封起来，虚空在里头啊，啊，这虚空没有跑出去啊。这个空性与十方的空性呢，无二无别啊。那么这个是比喻啊，在生死虚妄色相当中，并没有真实的我，真实的法，说明真我也法了。是空的，是假的。 由于我们自己啊所谓的一处一念，这一念就是迷，这一念呢就把本觉变成了不觉了，这不觉怎么样呢？根境就相对了，万分能走，这个烦恼是一转一出，误会也是越来越深了，在境界里头就升起了正慢啊，顺自己的心就喜欢，不顺自己的心就讨厌，冲动的烦恼就生起来了，要想通一下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，这个叫什么呢？业识啊牵着你走了啊，也叫做烦恼缠缚，就好比拿到这个瓶子啊运行，这个运行比如什么呢？六道轮回，由人道流到天道，由天道再转到地狱道，啊，岁月流转呐、啊。学生受生当然是学佛了，破了人不知了，像过罗汉啊，全教菩萨人不知没有了，但是法之未忘 啊， 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出生在同一居土方便土十报土，也是那轮回流转呐、啊，十报土的菩萨会不会堕在同居土呢？会。刚才给诸位说过了，初地菩萨初得平等心智，就是十报土，但是呢，并不稳定。啊，那就是啊，分别的法执断，俱生的法执没断尽，没断尽，那就还会上上下下，啊，要到八地了，啊，它才稳定。八地什么呢？俱生的法执也断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不吃了。就是不会从十报退到方便土啊，同居土不会退啊，才真正稳定下来了啊。所以我们有法执有我执的是六道里面轮回，没有我执但有法执的也轮回啊。十报土、方便土、同居土，这来轮回，苦啊！那变异生死啊！啊，你是这个现象，你现象是怎么来的？那这个就是不晓得人我放我是空的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所以说。一文字起观照真实相啊，啊，文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言教，我们要记住言教里面所含的道理与方法，我们要顺从啊，佛跟我们讲意义啊，我们要记住
啊。
更重要的呢，依照这个理论与方法来修行，这就叫观照。啊，那么最初的观照，诸位要晓得，还是在用第六识。第六识呢，这诸位说，它是最亏，又是攻守。啊，他要是迷了，作乱，那个六道轮回啊，他的罪是第一，主犯啊。他要能够回佛了，将来是成佛成菩萨，功劳也是第一啊，所以说罪亏攻守啊。啊，我们还是要用第六识啊，要用它了来起观照的功夫。在哪里用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，这个就是道场，真正的道场啊！那用的是心地功夫啊，啊，就是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了，一切人不执着，一切法不执着。根尘相对的时候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障碍，你就不会轮回了啊！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！那么这是诸位要记住啊！不管你一天念多少佛，你拜多少佛。你念多少经，念多少咒，只要你在境界里头还有人魔的分别执着，还有正脉这个习气现行，自己要记住，凡夫就是凡夫啊！你所修的那一套，那叫福报，有漏的福报，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啊！来生呢就享福去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莫那识啊，莫那识染分，你所修所学的，通通是染分，是这个染污的，不是清净的。啊，你说求完分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应，西方是净土不是秽土啊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完分到西方呢？这是说老实话，是今天我们第一个选择的路线啊，也是一般讲起来最容易成就最容易修的这个范围，那就是在境界里修自己清净心。我在一切境界里头，我少分别，少执着，少打妄想啊，一切法理顺境，不贪爱，逆境没有憎恚的心啊，在这个里面修心的清净平等，这个时候我们念这个佛号就相应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清净，清净心念这一句佛号啊，叫心净则土净，于西方清净国度才相应，这样才能完成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障碍自己的是自己的。那么诸位再看这个《持宗精粮》里面所讲， 人到临命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紧要关头了。如果平素没有这个功夫啊，到临命终时，你的家庭眷属也看到你要快断气了，这个也哭哭啼啼啊，那个也在大声嚎啕的叫起来了，你这个心一乱啊，这个时候你要有一点讨厌的心，去不了，心误会了。有一点留恋，哎呀，这个人我舍不得离开啊，也完了，也去不了。所以学佛的人怎样呢？把你的家亲眷属隔离。这个人命中是，在俗话世俗来讲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大不孝啊。而且命中时儿女不能在面前，这个讲出世法不讲世间法，在面前张爱在面前出世不哭啊，把你那个悲痛要忍住，一心的念佛劝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就如法了啊，万万哭不得啊，不能悲痛，这个是对的。你实在不明理也忍不过的话，是给我叫一些同参道友来送走，家亲眷属隔离，你要哭远远的就哭，不要让他听见，这样才行啊，不干扰他啊。那么这是一般讲常人，如果自己这个病功很深，在你面前怎么嚎啕怎么大哭，他也如如不动，那就可以了，那这个很好了。所以这都是说，真正训练呢，就是训练自己有功夫啊。所以说这个礼佛啊，我们在用功，这个环境不好，吵吵闹闹，这正是好用功地方。你要用那一头清净啊，凡是有人这个扰乱的，你都能够避开，找清净环境去修。好，修的是很清净，到临命终时，一有一点环境越乱的时候啊。恶力大啊！你能不能保证在临命终时候没人干扰呢？尤其是现在临命终非常的可怕，为什么人马上送到医院去？为人快要断气的时候急救，你们去看看那个医院急救的，简直是在糟蹋人啊！啊，又是揉啊，又是捶啊，翻来覆去的，你为什么一分嗔恨心呢？三途去了。念了一辈子佛，跑到三途就是果报，你说多危险啊！所以我们功夫要在平素练啊，在这个什么种种不如意的环境当中啊，练一个不动心啊。将来在临命终送到医院里，不知临命终是跟人家翻来覆去的时候，心里也是若无其事啊，也不动一点嗔恨心，保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大问题啊！啊，所以我绝不主张啊，找一个清净地方去修啊！啊，我那个时候最初刚刚出家没多久，也是想找一个清净地方去住山，被李老师骂了一顿。因为想想李老师教训，对也有道理啊！啊，清净的环境住惯，临命终这一关过不了。所以才想到李老师大慈大悲啊，越是不如意的环境越好修行啊，在这个里面修复东西啊，为的什么呢？就是为的临命终这一招，这一关我们能够顺利通过啊，那我们就决定完了啊。所以在这个种种不如意的境界都要看破，都要放下啊，在这个里面求心地清净啊，绝不动一念嗔恚心啊，我们这一生呢就不会再过了啊，绝对是稳稳当当啊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至于怎么度众生是吧，那是道家慈航再来也不迟啊。 何必急在这一时呢？